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早安！欢迎来到《爱在人间》的节目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芳。那么今天呢，我们仍然是一起来听故事的时间。那么听故事之前，刘芳也在这里稍微跟你多聊两句。最近的刘芳就常常在感叹，当你到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或者是新的人生篇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曾经你想不到那些挑战，或者是你曾经小的时候觉得哎呀根本不会不是会死呢，一些东西都会在一些大人的时候成为你的担心或焦虑的来源。就比如说呢，小一点的时候，刘芳常常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容易孤独的人，或者说很多事情我都会觉得不需要焦虑，比如说人生如何，未来如何，好像尤其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呢，也会觉得哎呀没得关系呢，神总有他的安排嘛，车到山前必有路呢。其实这个道理确实是没得错呢，但是呢，那因为小的时候，或者说更年轻一点的时候呢，对自由的这个享受也还是比较快乐，也还没开始更进一步呢往后面来考虑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但是当年龄慢慢增长的时候，虽然说不是年纪多大，或者说不是说成为一个老年人，但是呢，其实你也会发现哦，原来我们的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你要考虑更实际的情况下，你就是会有一些会为未来的计划感到不安的时候。这种不安呢，也反而让我们自己呢也学会一种新的谦卑。我们不是以各种各样的其他方式来逃避我们心中的这种不安，好像外上嘴上总是说的哦，没得关系，我不害怕，我不焦虑，但实际上呢，心里面也是有点没得底呢。而且真正呢，我们成熟长大的方式，一方面是要来真正的面对我们所担心害怕的这些事情本身是那样，我们有可能是害怕失控，有可能是害怕别人对我们的评价，跟社会呢这个脱节，或者是别人觉得我们很奇怪啊，等等等等的这些方面。当我们真正的能够面对或认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靠自己多努力来征服这些事情，而是真正的回到上帝的面前，把我们所惧怕担心的这些意义呢摆在上帝面前，为此来祷告。而这个祷告可以是尽量更具体呢，就比如说刘芳突然觉得自己现在呢比小的时候更容易感觉到孤独，那么我就求神来医治我内心呢这种对于孤独感的这种惧怕或担心，但同时呢也向神来祈求赐给我一个属灵的同伴，或者说是一些属灵的前辈导师可以一起成长，而同时也求主让我能够打开眼睛，看得到我周围这些可以建立关系的同伴，可以寻求帮助的一些前辈长辈等等。几乎不然，我们也常常呢能够求主帮助我们更渴慕更特亲近的时间，更特交流的时间，这都是帮助我们来克服我们所担心的孤独感呢很具体的一些可以祷告的方向。所以呢，另外的一些事情也是如此，我们不是要逃避我们所害怕担心的，而是真正的面对并且来到神的面前交托，也求主赐给我们具体每一步可以如何克服的方式。愿意你也可以明白到自己有哪样的问题，坦然无惧呢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新货故事。
问了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
天赐人情，爱在人间。
星星之火，故事侠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书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挚爱中华·戴德山传》。本书将戴德山五十年来因热爱中华而写下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山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一次呢，我们就讲到了戴德山终于呢还是踏上了回到中国的这趟旅程。虽然他此次的行程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是有点疯狂甚至仓促呢，但是戴德山相信上帝在前面为他开辟道路，引导他们所有人回到中国的脚步。这次呢，戴德山不只是自己跟家人一起去中国，而是也带领了新的一些内地会的宣教士，这也是上帝回应祷告呢其中一个强而有力的证明。可到中国的航程并不短，他们在船上也经历了神奇妙的带领和恩典，也影响了周围的船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读《挚爱中华·戴德山传》呢第25章下半部分。那么25章的标题叫做《弯渡风浪》。
孤独裂的心，迎接的故事糟糟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1866年的5月26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内地会的男女宣教士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从各方而来向他们送行。他们齐聚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码头。除了戴德山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之外，此次随行呢还有16名年轻的传教士。其中内地会的宣教士有麦道生等5位宣教士，神垂听祷告，多次给了内地会5个人。在蓝毛尔号船上，只有戴德山和玛利亚曾经去过中国，他们都是没得到经济支持而到中国传教呢。在这一批宣教士当中，有9位未婚的妇女都是预备进入内地传教呢。这其实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在当时在中国，除了条约口岸之外，其他地方均没有外国妇女踏足过。他们所乘坐的这艘蓝毛尔号是一艘新型的3桅杆帆船，船的外壳是有铁质的，船长贝尔是在2年前信主，所以对这批乘客十分爱护。来送船的家人们与宣教士齐聚在船的餐厅祷告之后，蓝毛尔号终于被拖出船坞，准备开始他的航行。就在此时，大家便一同开始唱：是的，虽然我们暂时分离，但并不是永不聚首。从玛利亚记载当中晓得，戴德山此时是十分兴奋的，他希望每个人能很快地担起多样的工作，所以啊，船才开始航行不久，他就开始教授中文或做很多其他的事情。白俄船长的下属包括海员和见习生共有34人，除了船长以外， 只剩还有两人是虔诚的基督徒。船长给予这一批传教士很大的自由，任由他们在船上走动。但是当船长发号施令吩咐船员工作的时候，学校教师都非常的配合自律，不会到处乱管，有时还经常帮忙呢。船上特别让人幸福一点，还有就是膳食特别丰富，带的人真怕他们都会被冲坏了。毕竟当学教师的生活还是十分艰苦呢。说到福斯被玛丽，他也很有意思，他没有把所有时间用来照顾孩子，反而时常跟船上的水手在一起，为他们看守一个圣经班，水手们都争先恐后要来参加。他自己在六月的报告里说道：“感谢圣灵带领，我相信有一两个人已经在耶稣里寻得了真正的喜乐。”在旅途当中，戴德山和童工也时常聚会开会，他们发现船上水手的态度似乎也有所改变，以前喜欢玩扑克呢，现在却开始读圣经；以前口中唱的是靡靡之音，现在却唱圣诗。有一次他们在水手舱中的聚会，乘客船员都坐在周围以及站在船的各处，大家都愿意来听神的话。另外啊，特别要提一提这一位让水手们都有点害怕的拨乱顿大夫，他脾气比较暴躁，口出粗言，又时常欺负人。但是在七月的时候，他突然就改变过来，整个人的心情温驯了很多，也带人前呼了不少。他甚至恳求施洪道跟他一起祷告，又听戴德山向他读罗马书开上的数章经文。他好像头脑里面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却无法应用到自己的身上。在八月初的时候，船遇到了强风，那时拨乱顿只是开口咒诅，而宣教士和悔改的信主的船员却一起的为他带到。然后在一个八月的清晨，拨乱顿请戴德山给他读圣经，戴德山就读到了出埃及记逾越节的故事，就向他解释神这信息的含义。逾越节相当于是当时头生长子被击伤的第十个灾害发生的时候，神吩咐摩西叫以色列的百姓宰杀羔羊，将羊的血涂在他们的门楣门框上，以至于当晚上神的使者来到的时候，看见血就越过这门，不会进可杀害这家的人。于是这血就成为了能够脱离这审判的记号。突然之间，拨乱顿听了大声喊道：“哦，我明白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以前为什么瞎了眼呢？”拨乱顿大夫的改变相当的戏剧化，戴德山对此改变当然是十分高兴的，他如此写道：“拨乱顿甚至开始感谢神，也不单为自己祷告，也为其他船员和北俄船长来祈祷，更是为他的妻子、孩子，还有我们这个整个宣教团体来祷告。他的改变真是神大能的彰显啊！”甚至第二天，拨乱顿的面容似乎都改变了。刘慧丽记述道：“拨乱顿把他的下属都召集在一起，向他们承认一切的自己的种种不是和无力，同时也在基督面前悔改认罪。”拨乱顿并不孤单，由于在船上举行聚会和崇拜，以及被玛丽和其他人所看守的查经班，那时候啊，水手当中成为基督徒呢也已经有24人了。9月10日星期一，他们还有几天就将抵达上海。天色渐暗，好像暴风雨快要来临，但那时水手们正忙得在清洗甲板，希望船泊到码头时能够洁净如新。 但与此同时，气压战却不断地在下降，海面也是越来越不平静。星期二，狂风已经来到，风势极强，所有的帆都撤下来了，脚板上满是水，并且呢，海浪和大雨把那些鸡犬猪羊乌鸦都打湿了，海水涌上甲板，直涌进餐厅，甚至船上的人已经有两晚不能入眠了，而救生艇也被这大浪给冲走了。到星期三，风势倒是逐渐减弱，他们也可以望到台湾的海岸了。然而到了下个周末，他们晓得会有另一个狂风又会吹来，而更糟糕的是，此时白鹅船长又患上了重病，把别裂孔都瘫痪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9月21日星期五这一夜，蓝毛二号甲板四张的船舷都被冲走了，大浪毫无拦阻地涌上了舱板，声势惊人。在星期六凌晨，船上的三角帆和前帆都折断了。由于波涛汹涌，没得人敢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但是这时还在病中的白鹅船长和大副伯拉顿却不顾一切呢走到了船舱的水手舱。伯拉顿从那里跑到前面的帆楼，其他人也赶到跑上去，但是船的是已经是猛烈的开始上下颠簸，不得已只好跑下来。然后船上的上学也赶得塌下来，海水从侧面涌进来，两条桅杆也赶得松的，只好那三面大帆包括了主帆都松开了，挂在几条绳索之间，随着船上的颠簸而猛烈的摇摆。这时这主帆随时都可能掉在舱板上，而这时甲板上已经满是水了，上面早就漂浮的各种木块、盆子、桶、罐，到处碰撞，到处都有杀人的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生存看起来像是不可能的事，水手都十分恐惧，甚至放弃了营救船只的打算。而学教师们则只有同心祷告，戴德生把他每一个孩子的额头都亲吻了一遍。卢慧丽在旁边看的，他发觉戴德生在整个过程中都是非常镇静的。船长此时走进餐厅，大声喊地说：“
穿上救生衣，赶紧穿上救生衣！这艘船大概最多最多只能挺过两个小时了，大家要快点行动。”
薛教师此时开始起床顽固盘石锅，白鹅船长摸索地回到船头水手舱中，船员这时都觉得十分绝望，只是端得不动，而本身还在病中的船长却是拿着他的指挥棒，神情镇定，甚至在人看来有些冷酷，驱赶的这些船员们回到他们的岗位上。戴德山跑到船长跟前，跟他们说：“还是耐心一点对待他们，不要用暴力，我们还没有用尽一切尝试的办法。”说完，戴德山钻进水手舱里面，跟船员们冷静的谈话。他说：“我现在还是仍然相信神会平安地带领我们经过这场风浪，但是同时也需要你们真的抓心的小心的驾驶，我们所有人的保命这都要靠你们了，我们当然都会尽力协助呢，我们跟你们一样都在同一艘船上，一样的性命危在旦夕。”水手呢是还是在观望不动，但是戴德山和其他的男学教师已经动员起来了， 他们赶紧把一些漂浮的东西紧紧地抓稳。在他们工作时，常常有大浪还是拍打在他们身上，而水已经弯弯进到膝盖以上了。但他们还是不放弃呢，在那点用绳索绑木头，用泵来抽水。终于有些水手也被劝服上前开始帮忙。他们艰辛呢，把摇摆不定的桅杆固定。大浪澎湃的响声，铁链的碰撞声，船桅杆打裂船帆的声音，风吹的破裂的帆桅，种种响声夹杂在这狂风怒号之中。大家都还是仍然在惧怕当中，也无法遵照的指示来完全有序的工作。储水桶那是已经被冲走了，他们再也不能煮食，只剩下一些饼干、加的干粮脑或者是牛油来充饥。狂风最猛烈的时刻终于过去了，气压计再次回升，但是风浪那是依然很大，直到数个小时后才慢慢平复下来。终于9月25日的星期五，太阳耀眼地冒出了头，海面终于是恢复了平静。水手尽力地把桅杆以及其他松散和破裂的地方修补，重新扎起新的帆向前迈进。他们又修理水渠水泵，把船上的积水来抽干。就在当天晚上，在明亮的月色下，蓝毛号终于真正朝着上海航行了。到星期三的黄昏，船上来了一个领航员，引导蓝毛号入港。直到那周星期日，一只拖船把蓝毛号拖进了上海。这艘满身伤痕、破口处处的船，顿时成为了大众的话题，引起了很多人谈论的兴趣。戴德山一伙大大的感谢神的保守，虽然许多的乘客和船员都满身淤青，但是没有一个人丧失性命或是折断一根骨头。在写给不便夫人的信中，玛利亚如此地说道：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这一班人在船上的话，蓝毛号很可能不能平安地抵达上海。重要的不是他们这一班人是谁，而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一班人都激烈地把盼望放在主耶稣的手中，激烈地恳求祈祷神的帮助。在极端的困境当中，戴德山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和镇静，而周围的人比他有经验的人却惶恐和不知所措。这并不是戴德山比他们更有能力，而是戴德山感染失神。他晓得只要耶稣跟他同在这艘船上，他们就必会被他亲自保守，因为他的计划还没有结束。主必安然地带他们来到这应许辅照他们的地方，主的工作或对他们的使用，这才正要刚刚开始。
万古磐石为我盖，容我沉身在主怀，凭你居墙上主席，你是流出水与血，伤痛一直我罪过，罪心罪罪罪罪的痛。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读了《挚爱中华》这本书的第25章后半部分的内容，就说到了本山、戴德山他们从伦敦出发的时候，整个行程都是充满了欢乐顺利，甚至其中也看到了很多生命改变的好消息。但是就快临近中国海岸的时候，狂风暴雨大作，使他们危在旦夕。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每一个人都惊慌失措，甚至要放弃船只，放弃自己的性命。但戴德山并没有，跟其他的宣教士一起，他们仍然把盼望、希望真正的放在神的手中，而不是周围的这狂风巨浪当中。这样的情景真是跟福音书当中记载的特别相似。当耶稣和门徒一起渡过海岸，狂风大作的时候，门徒们都惊恐不安，认为他们要死了。他们问耶稣：“老师，我们要死了，难道你不管吗？”而耶稣此时对他们的教导是：“不要怕，只要信。”而答凭他的命令，风浪就止息了。这位神从古到今都是同样的神。在门徒的时代，主耶稣是那一位神；在戴德山的时代，他还是同一位神。而直到今日，我们的环境仍然有很多的狂风巨浪，但是神仍然掌权。只要他一声令下，所有风浪就得止息，他的蓝图也正在继续展开。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的故事就暂时讲到这里，下一回我们也会继续来读《挚爱中华》这本书，你要记得来听。